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今天我们就读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一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提摩太前书被列为教牧书信，是保罗对如何牧养教会的教导。这样的理解是后人对这本书的定位，但保罗当时动机非常的简单，就是要帮助提摩太怎么样处理在以弗所教会的难处。因此我们若要仔细明白提摩太前书所说的话，我们必须回到保罗当时的场景。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建立的，并且保罗先后留在以弗所有三年之久，他认识并且非常熟悉这个教会，他还写了以弗所书给这个教会。而在那本书中，关于教会最高最丰富的真理都启示出来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教会建立了十几年之后，也产生了难处，就是有人在教会中传不同的教训，保罗自己必须到马其顿去，因此他就留下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在以弗所，在那里为真理征战。因此在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就一般性的提到了教会中的圣徒们、长老们和执事们他们应该有的健康的情形。而第三章快结束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接着就带出两个关于教会伟大的宣告。第一个，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第二个，教会就是那敬虔的奥秘，也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接着从第四章到第六章，保罗就很实际地告诉提摩太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第四章先从提摩太他自己开始，保罗鼓励提摩太要带领教会中的众圣徒们一同操练自己，以至于达到敬虔，并且要提摩太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接着第五章告诉提摩太如何处理教会中最迫切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寡妇的攻击，有什么样的寡妇才能够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册上，得着固定的供应。而第二个就是关于长老的敬奉，以及处理对长老控诉的问题。而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就是处理教会中那些做奴仆的弟兄他们所面临的难处。在教会中奴仆和主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该怎么相处，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其实都很清楚地提过了。而现在保罗处理的是在教会中已经发生难处的，就是那些做仆人的弟兄。第一节，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这是专门对那些做仆人的圣徒说的。奴隶制度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它是合法的，并且也是十分盛行的。 罗马帝国是经过多年征战而建立起来的，每一次的战争中都有大批的俘虏，他们成了奴隶，而这些奴隶的后代也还是奴隶，不得自由。当时的奴隶是完全没有人权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是非常不人道的社会制度，然而在当时却是普遍的，并且大家接受的。当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教导关于教会的启示，提到教会就是新人，在哥罗西书3:11，保罗很大胆的宣告，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在个人之内。其这里面提到没有自主的，没有为奴的，我们又知道就是在以弗所教会圣徒当中有很多是做奴隶的，因为在教会中一切都平等，他们在教会中也能够与主人平起平坐。他们或许有一些人尝到了这个滋味之后，就想要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保罗知道教会今天是天国的预藏，而天国的实现只有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人的罪性被对付了，才有可能在地上建立一个公义公平的国度。而在那个之前，这样的情形只能够存在教会中。而在教会之外呢，在哥林多前书7:20，保罗也很清楚地告诉圣徒，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这个身份。也就是说，你蒙召的时候你是奴仆，蒙召之后你还是奴仆，你要守住奴仆的身份。因为教会他不做革命，他不是要来改变政权，教会也不是社会运动，他不是要来改变社会制度，而教会是神的家。在神的家中没有种族、阶级、文化、社会地位的分别，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但是在这个家以外，在你所处的社会中，你要仍然守住你本来有的身份。如果你本来是做奴仆的，在主人的轭下，而你的主人不信神，你就要对主人十分的恭敬，并且认为这是他配得的，要在你身上活出敬虔的生活，为神做见证，免得神的话被亵渎。神的道理就是借着使徒所传的道理被亵渎。第二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如果你的主人是信神的，不能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轻看的意思就是轻忽，在该对他有的服侍上打了折扣。因为你的主人也是弟兄，在教会里面你能够和他一同领受主的饼，一同吃主的杯，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仍然是你的主人。保罗特别提醒这些做仆人的，要更加意的服侍你的主人。正因为他是弟兄，他是相信神的，他也是蒙神所爱的，而你对他的服侍是坐在你亲爱的弟兄身上，你当然要加倍的服侍。保罗在这里完全不提这些做主人的他们当如何行。当然这些做主人的，保罗在以前的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都已经提过，比如说在哥罗西书4:1，保罗就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也就是说，主在天上怎么样做你的主人，照样的你要效法基督的样式，做你仆人的主人。这些原则保罗以前都提过，但是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只字不提关于主人的教导，原因就是出错的是这些做奴仆的。很显然在以弗所这个教会有许多做奴仆的圣徒们，他们的态度产生了偏差，以至于保罗特地要提摩太提醒这些做奴仆的弟兄， 且保罗又说，你要照着这样的来教训人，来勉励人，也就是告诉这些做奴仆的，不要因为你信了主，你就想要改变你的社会地位。相反的，你反而要站在这奴仆的地位上，更尽心的服侍你的主人，好在你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接着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一个长句子，我们要一起读。这里不是另外一段的起头，而是接续着第二节保罗说，你们要这样教训人，就是教训那些做奴仆的弟兄们。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读过。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有些解经家把这里看成是另外一段处理关于异教的问题。其实如果你仔细读或者句子的原意，它是接续着那些做奴仆的弟兄的讲论的。以第三节一开始有个若，英文是 if， 或者说如果有人传异教，你翻得非常不好，其实并不是异端的道理，而是传不同的教训。 KJV 就翻得非常的道地， If any man teach otherwise。 因为第二节结束的时候，保罗很清楚地说，你们要这样的教训人，要这样的劝勉人。接着第三节，如果有人不是这样的劝勉，也就是关于做奴仆的，他们有了不同的说法。所以三节到五节是关于做奴仆弟兄的讨论，现在焦点不再是那些做奴仆的圣徒们，而是发展出另外一种教训。或许他们表面的目的是要帮助那些做奴仆的圣徒们。保罗在这里很强地说，他在第一节第二节所讲的，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合乎敬虔的道理。如果传与这个不同的，就是不服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敬虔的道理。所以保罗在这里很强烈的指出，那些传不同教训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奴隶的社会地位，这是不合宜的。首先保罗说，这是不合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因为耶稣他自己做了最好的榜样。就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本来是荣耀的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但他却愿意卑微自己，成为奴仆，不仅成为奴仆，还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自己亲身的榜样。而耶稣基督他所出纯正的话呢，纯正这个字他本来的意思就是 sound 或是 wholesome， 对于比较好的翻译是健康的话。他的话是连于生命的。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自己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此主耶稣基督那纯正的话就是那赐生命的话，主耶稣自己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而他的话来了又供应生命给我们。而第二面呢，就是那合乎敬虔的道理。这些敬虔的教训是使徒们所教导的，他们是根据耶稣基督那生命的话而产生的教训。根据这些教训，在你身上就能够活出神的彰显。所以照着神本来的意思，我们里面有主的话的供应，它是生命，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而生命成长外面显出来的就是一个敬虔的生活，就是能够彰显神荣耀的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是当奴仆的，守住你奴仆的身份，而在你这个地位上要活出一个彰显神荣耀的生活。有人传不同的教训，保罗就说，这些人呢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自高自大的意思就是 puff up， 他们是骄傲的，他们是自以为是的，他们把自己膨胀起来了。也就是说，传不同教训的人，他们的教训不是来自神的，是来自他们自己的意见，并且是把自己膨胀起来，是他们自己的看法，而他们呢，却是一无所知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神，而认识神是知识的开端。他们不认识神，因此他们是一无所知的，他们一无所知却自己不知道，其实这是最可怕的。一个无知的人还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一个无知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而这些人呢，有专好问难，争辩言辞。这里有一个片语荷尔白没有翻出来，保罗说他们生了病了，生了什么病呢？专好问难的病和争辩言辞的病。他们的生病就和前面耶稣那生命的话语成了一个最好的对比。他们生的第一个病是专好问难，英文就是 meaningless questions， 他们专门问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他们自己一无所知却又自以为是，问了一连串没有意义的问题。然后呢，第二个病就是争辩言辞，英文是 contention of words， 在文字上做各式各样的争辩，结果他们就产生了下面四种情形：嫉妒、纷争、毁谤和妄疑。嫉妒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纷争就更进一步了，就是在言语上的争吵与对抗，而毁谤呢，又往前一步了，就是恶意中伤别人，说一些不实的指控，最后就变成妄疑，就是恶意的猜疑，对别人的动机产生了邪恶的怀疑。这些人他们的心思败坏了，他们喜欢跟人产生无休止的争论，而结果呢，就是失丧了真理。这些采取不同教训的人，从自己自高自大开始，经过一连串的发展，到后来必然的结果就是失丧了真理。而根本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因为他们的目的根本就是利益，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意识要维护真理，来高举真理。敬虔本来是因为里面的生命成长，以至于在外面显出神的荣耀，而他们反其道而行，带着一个敬虔的外表，而里面却没有生命，没有实际，没有真理，所以他们的敬虔是用来骗人的，为了达到他们得利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比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更得罪神的，而今天在教会中却比比皆是。他们用着基督教敬虔的外表，传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比如说神爱你，要让你在地上过富足的生活，而产生了成功神学，达到他们自己得利的目的，或者高举基督教里面婚姻和家庭的价值，以达到自己政治的目的，让自己得到权力和地位，或者高举基督教中众人皆平等的价值，而进行社会运动，让自己得着名声的目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在圣经中那些极为高尚的价值，都只有基督耶稣再来到地上，在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才会终极完成。这个完成的必要条件是基督徒都生命成长成熟了，地上的万民最后罪性都要被去除了，这样才会有可能一个公义公平的国度。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的话虽然是快2000年前写的，却是对今天教会非常严肃的警讯。今天教会中有太多不相干的人来到教会，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把教会中的圣徒看成他们个人的资源，达到他们得利的目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太阳底下果然没有新鲜事。保罗2000年前所看到的，所提出来的警告，却是今天许多教会生活的写照。帮助我们谦卑地来到你话语面前，认识今天你在教会中的带领。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以及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 都能在你健康的话语上被造就，得着生命的成长，并且遵照敬虔的教训，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帮助我们分辨那些不同的教训，让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